就是有没有鬼的问题。平时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认识，你要一提起这个来，差不多任何人都会说，这个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有的人说有鬼，比如说我怎么怎么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地方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现象啊，反正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这么一段经验来，不是自己看见就是别人看见啊。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是怎么讲的啊。这里有一段圣经说到有几个妇女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信主的几个妇女，你们跟我一起念，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心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日加八章二节。我根据这一节圣经啊，鬼是有的，而且呢这个鬼附的身上啊，一个人身上能附七个鬼。这里还有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论到一个在靠近加利利那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被鬼附了，被鬼附了以后啊，别人不能制服他，拿手铐或者铁链锁住他也锁不住，那么最后呢他就跑到坟地里去，在坟地里挖一个洞啊住进去。那么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人很可怜，他就特地跑到那个地方去，跑到那地方去呢找到这个人，这个人一看到耶稣呢，他心里头有点数，但是鬼还不附在他身上，鬼就借着他的话口讲话。耶稣就问他这个问题，你们跟我念，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说，这一群没说多少，我看呢可能比七个还多一点。因为呢后来这一群鬼啊，他们看耶稣来了，他们害怕了，他们知道耶稣要把他们赶走，赶走他们就先提出要求，他说让我们进入那一群猪里去吧。那么耶稣听他们这要求是可以，你去吧。那这个鬼啊，这一群鬼啊跑到一猪群里去，那个猪群就发疯了，就冲到这个水里去了啊，都淹死了。那么这一群猪根据圣经记载有2000这么多啊。那个时候人们喂不起这个猪，不能给它做饲料，就在野地里放，让它随便吃这个野草等。那么今天我们从两节圣经当中看，鬼是有的，但是呢跟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啊不同的地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鬼不是死人的鬼啊，并不是人死了变鬼，没有这个事。我们前几次已经研究过圣经的教训，就是人的灵魂在人死的时候也是像身体一样睡了的，睡了，睡在坟墓里，到耶稣基督来叫他的时候，身体灵魂一起复活，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也从实际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分三步研究。第一步是 活的人睡觉的时候，他的灵魂有没有知觉？灵魂是不是到处跑的、浮起的？而人睡沉睡的时候，他的灵魂也是沉睡的，他不知道什么事情。要是一个人跑到房子里来，把他东西都偷光，他还是不知道的，他灵魂也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昏迷，一个人受伤了，或者是在手术台上全身麻醉了啊，不管那个医生怎么是在他肚子里开刀，他一点不觉得，身体不觉得，灵魂也不觉得，灵魂也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很多人动过大手术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如此。那么假设一个人在动手术的时候突然心停止跳动了，也不呼吸了，抢救不过来了，死掉了，那么他知觉呢？他灵魂呢？哦，难道他突然又醒了吗？啊，心脏跳了，反而有知觉了吗？这是不合乎情理的，是吧？哎，身体死了，灵魂也就没有知觉了。到耶稣基督叫醒他的时候，身体灵魂一起复活，所以死人是没有鬼的。但是有人说：“哎呀，那不对呀，我看到过。”某某人的灵魂，某某人的鬼，或许有人的确看到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圣经也有解释啊。人是会看到一个人呢，他认得的，听见甚至听见他讲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这么一段圣经啊，《彼得启示录》第十二章，问到这个魔鬼。他从天坠落的经过，你们跟我念：大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注意这个字啊，迷惑啊，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的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就讲到撒旦被摔到地上来，不但摔下来呢，他还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看见吧？他有他的使者，这些使者为数还不少。根据前面一段话说，这个龙的尾巴把天上的星辰呢啊带下来三分之一，这星辰就代表天使，上帝的使者有三分之一跟着撒旦叛变堕落变成鬼，所以现在落鬼的都是撒旦的使者，他们呢是迷惑普天下的，迷惑的方式方法就是装成死人的样子，为的是要叫你相信人死了实在是没有死，还活着的，为的是要维护撒旦的头一句话：你们不一定死啊，你们就是身体死了，灵魂还是活的啊。那么所以他用尽他的诡计，为什么？你看啊，这里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气愤愤的，就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所有的人都一起拖下去，
都跟着他拖下去，都跟着他灭亡。所以他用尽这个迷惑人的办法，他最拿手的戏呢，就是装作你所认识的一些人。那么这种方法他在世界各国他都用啊，都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个生意啊做得特别兴旺。这些魔鬼所用的仆人，他们找到那些母亲，就是儿子死在战场上的，还有一些妇女，他们丈夫死在战场上的，就找他们说：“哎，怎么样？你想你的儿子吧？你想你丈夫吧？我能帮助你跟他见见面。”给他几块钱，他就带你到黑的屋子里去，他也能用那个法术啊、念咒啊什么一套。难道你真的可以看到，还可以听见他声音跟你讲话。这个就是魔鬼的办法。这一套办法自古以来就有，所以啊，在很早的时候，摩西写的《生命记》里头就有一段这个禁止人搞这个名堂的。你看这里就是这段话，《生命记》十八章第十节，《生命记》十八章十节，你们跟我一起念：你们中间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你们看这一连串的名堂啊，叫我们解释也讲不清楚啊。头一个占卜，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啊？占卜就是算命的，是吧？算命的，过去我们旧社会里很多，可能现在还有人偷偷摸摸做的。他们算命的方法多得很，有的抽签，有的打算盘，有的翻什么易经，是吧？反正这个方式方法多得很。而且呢，有人据说很灵的，讲这个算命啊，还相当灵的，有很多人就相信那一套啊，还替他做广告。圣经为什么禁止我们算命？而同时呢，但以理书有那么些预言，预言跟算命有什么区别？有很大的区别。圣经的预言是将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呢笼统地讲，叫你知道上帝所计划的这个历史的发展，让你做好准备，知道耶稣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是积极的，是好的，叫你提高警惕，叫你做好属灵的准备。个人算命正好相反。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啊，你算命不管他说你好说你坏，对你都没有好处。我亲自认识的我的一个姑母，她过去呢才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找个算命的，这算命的就告诉她说你呀就能活到十八岁。哎呀，那就坏了，他那时候大概十六岁，就剩两年了，一到十八岁他吓也吓死了。是啊，他结果真的死了，你说灵不灵啊？我说这个灵啊也不稀奇啊，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是吓死的啊，这个人啊，没有好处。好了，那么反过来说说你长寿好不好？我自己的姨父，他在北京那个时候找了很有名的一个算命先生。这算命先生看这个人有钱，他就特别还巴结巴结他，叫他高兴高兴。 那个时候大概他才五十来岁，五十岁左右。哎，说你啊，靠得住，活到七十几岁。这么一个算命结论下来了，他自己也放心了，我的姨母也放心了。到他五十几岁还鼻癌，很危险的鼻癌，鼻癌一发展就到脑子里就完蛋了。好了，发鼻癌的时候啊，那个我的姨母啊就不以为然。哎呀，那是他五十几岁，算命先生说他能活了七十几岁，那靠得住啊，笃定啊，我们放心吧。好了，不去好好的去治，结果呢死了。你看，说你坏，说你早死，你真的早死，说你晚死还是早死。所以这个算命你看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没有好处。那么还有一个例子，都是我亲身看到的啊。我一个叔叔，一个最小的一个叔叔，我的祖父啊爱给他的子女算这个八字啊。中国过去每一个人生下来有个八字，年月日时，是吧？那么根据这个八字就算他的命。那么我这个祖父算一算呢，说这个小儿子命最好，所以呢他自己啊很放心对着小儿子。小儿子不爱念书啊，逃学，先生就写信给家长说，你们家长督促你的儿子啊，他一直不来上学啊，还有这个做父亲的啊，他反而袒护他的小孩子，反而替他写这个假条子，说家中有事，让他带去递给他，让他能逃学。为什么？反正我这儿子他命最好，不念书啊也是有福气的。好了，结果他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最没出息，他不学无术啊，什么也不懂啊，到社会上瞎混啊。结果嘛，死的时候嘛也是很苦啊，很凄惨，命啊给他算错了啊。所以我说上帝这个话是很好的，不要你算命啊，就要你去研究圣经的预言，知道世界的结局，做好准备，遵守上帝的诫命啊，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上帝的教训呢对我们最有好处啊，我们不要相信这邪的一套，这都是魔鬼发明的一套啊。还有这个邪术的、过阴的啊、交鬼的，我就不知道再漏掉一个叫迷术的啊，在抄的时候漏掉一个。这个是什么呢？我给这个讲啊，这个不管它叫什么吧，这个也中国人呢、啊、老农民呢、啊、常常相信的，给小孩子什么带一个什么一个领圈，是吧，银子做的一个圈，为的是什么？大概是就是怕他万一这个危险的时候能够抓住他，是吧，不让他灵魂跑掉。反正是这个挂，还有这个挂什么东西的，挂这个护身符啊，符就是一个找一个老道什么画一个符嘛，就挂在他身上保护他啊，这叫护身符啊。这种都是迷信的东西啊，没有道理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你是好做坏事干好事，就有这个护身符啊，就能够啊保护你了，这就脱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这就不对了，是吧？上帝要我们专心的依靠耶和华，遵照他的话做人，上帝就会保护我们，就会保护我们。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赶鬼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听说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呢
找一些传道人赶鬼，那么特别农村比较多啊，什么狐狸精啊、老鳖精啊、什么蛇精啊、鱼精啊，这些东西附在人身上啊，这个人就不像个人了啊。那么就找这个找信耶稣的来赶鬼，这种事情呢是不少。那么这个呢，将生命的不好啊，会造成一个不良的印象，并不是每一个被鬼附的人一句话就能把这个鬼赶出去的，弄不好你还赶不出去。过去耶稣的门徒啊，就碰过这个钉子啊，你看。你们跟我念，门徒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看见他们失败了。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这是一个原因。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
他就不出来
、啊、你看有这么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信心，这信心怎么来的呢？是靠祷告进食来，所以这个要付出代价的。你要真的要有人来请你赶鬼啊，你不能够轻率地从事啊，认为啊我信耶稣的靠得住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你要自己要先检查一下自己啊，我现在心里头还有什么罪没有认的没啊，还有什么偶像在心里头没有放弃的，假使有的话，哎，你当心这个魔鬼啊可能反咬你一口。在无锡就有过这么一回事，被鬼附的他家属们就找到一个弟兄，说你信耶稣的，你就来帮助帮助我们吧。好了，那么他就去了，他也祷告，还祷告了吗？他就说奉耶稣的名叫你出去，然后就对这个鬼这么讲。这鬼怎么讲啊？鬼说，你还奉耶稣的名来，你自己还偷偷的吃香烟你不知道。他瞒着弟兄姐妹啊，不让弟兄姐妹知道他偷偷的吃烟啊。魔鬼知道啊，魔鬼就抓住他的小辫子不放。他结果他就败下阵去啊，不敢再来了。后来他们又去找到别的弟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啊？一个是信心没有信心，信心小，信心小，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有一些啊罪啊没有得胜的地方，还有偶像思想里头没有上帝的话啊保守使他成圣，所以啊他要想奉耶稣的名赶鬼啊是不着的啊。你看要祷告进食啊，进食就是一种表示决心的啊方法，是吧？有决心说魔鬼你不走我不吃饭，就这样跪在那里祷告，这样子或许魔鬼就要走掉啊。还有你看圣经里头啊有过这么一段经验啊，记在使徒行传19:13，我现在读给各位听。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结果呢，上帝的名就得到荣耀啊！就是这个鬼呀、是怕耶稣，但是呢，我们假使奉耶稣的名赶鬼，那么我们要先来考虑考虑，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奉耶稣的名过日子，奉耶稣的名做人。假使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的信心也就足了。假使我们还有一些隐藏的罪恶，你就休想能够赶鬼啊！这些鬼啊，他们也知道啊，刚才不是说吗，撒旦知道的时候不多，那么所有的鬼也知道上帝有一定的时间规定要审判他们。所以你看，有一次一些鬼啊，就对耶稣这样讲，你跟我念，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时候还没有到。他们知道时候到了，他们就要受苦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时候还没到你就来了吗？他们像刚才所说的，知道他们时候不多，魔鬼啊是积极的在捣蛋，在破坏上帝的救恩计划。所以呢，我们呢要特别谨慎。那么撒旦出现的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他不光是附在人身上叫人这个捣蛋，叫人破坏社会治安，叫家庭里头没有平安，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人呢有36计啊，我看撒旦有72计还不止了啊，他的阴谋诡计多得很，有明的有暗的啊。你看他还能化妆了，你看他怎么化妆了？这里说，后书11章14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你看，平常我们看图画里头，漫画里画的撒旦呢是头上长2个角啊，那么这个脚不像人的脚，像羊的蹄啊，鬼的样子很难看总是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一定是以鬼的面目出现，他能以光明天使的面目出现，叫你认不出他来。所以啊，我们做基督徒的信主的人，我们不要麻痹大意，我们要时刻的警醒祷告，求主给我们圣灵的指示，帮助我们能把撒旦的诡计认出来。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我